书归上文。明末天启年间，台湾澎湖轻易的落入荷兰人的魔爪，这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红毛子、红毛国就指荷兰人，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那个说明朝咋不管呢？荷兰人占了台湾澎湖，他们理也不理，问也不问。其实啊，咱们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。现在明朝的江山是风雨飘摇，乱七八糟，自顾不暇呀，还哪有功夫管台湾的事儿？所以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郑芝龙。前文书咱说过，郑芝龙接受了招安，朝廷委任他为参将。哎，自从他受了招安之后，驻街厦门，春风得意，而且把儿子也接来了。儿子郑森来到他的身旁，父子感情融洽。郑芝龙也是望子成龙，特请专管好教师，交给郑森兵马武艺，叫他好好读书。这郑森呢，就是未来的郑成功，现在还不叫郑成功。这孩子天资聪慧，一点就透啊，学业是突飞猛进，武功也是蒸蒸日上。当时的郑芝龙年富力强啊，他岁数不大呀，正在中年，春风得意。他把郑氏家族哥们弟兄全提上来了，大大小小都有官的，建立郑氏家族的基础。你说这么做是对是不对呢？也不能说不对。过去有那么句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话似乎着不通情理，但是过去的人他基本都是这么想。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怎么办？得打下基础，基础不牢，风雨飘摇嘛。哎，所以逐渐的，郑芝龙的根基就稳固下来了。哎，他由打一名参将，很快升为副将，由打副将升为副总兵，由副总兵升总兵，由打总兵又升为都督。这都督可了不得，属于封疆大吏一品大员，掌握福建省的兵权呐。文官里的属巡抚，武官里属都督。现在是战乱年代，文官呢没多大的权，所以说福建省的大权基本落入郑芝龙的手中。现在楚王张献忠两股农民义军声势甚大呀，大明朝的江山是风雨飘摇，每况愈下。郑芝龙人虽然在福建，看的是全国，专注的是北京啊，每日里他紧锁双眉，唉声叹气。为了了结全国的形势，他派出心腹人马几百人，骑着快马化妆改扮，分派到全国各地，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太原、西安、成都、武昌、南昌、泸州各地全有他的耳目，特别是北京，每一天有数次向他连环禀报，连环马呀，一波挨着一波，一个接着一个的，因此他对全国的形势了如指掌。在崇祯十七年的正月，突然警报传来呀，李自成在西安继皇帝位，建立大顺王朝。李自成就在西安执百官，大封功臣，继了皇帝位了，而且呢 还建立国号大顺，年号永昌，派手下人造隶书，平物价，铸钱，那个铜钱叫永昌钱。你要爱收藏货币，这永昌钱到现在也值钱，因为它不多呀，缺者为贵嘛。另外把这军队也进行了改组，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，把这个军人都分成等级，什么将军、都尉、长吕、部总、少总等等等。文官有上相、左辅、右弼、六政府，地方有提督、防御使、都统制、府尹、招募、县令。正式的皇上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大封文武百官。同时李自成在西安还开科取士，选拔人才，他亲手命题叫并秉长安赋，听说也选拔了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崇祯十七年的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誓师，率精兵二十万师直奔北京，不久攻陷太原，攻陷张家口、宣化府，大兵直捣昌平，就到了北京的边上了。你等大兵一到这儿，全国都震动了，就说明这明朝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。郑芝龙在福州也得着信了，这一天呢，郑芝龙连饭都没吃下去，哎呀，是紧锁双眉呀，急得他背着手在屋里头转来转去。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夫人进来了。那个时候他夫人啥时候来的？还是那句话，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，光说台湾的事儿，他们家也在变化。来的这位夫人可不是田川夫人，并非是她，是郑芝龙受招安之后新娶的一个夫人，姓严，严氏夫人。这并非是郑芝龙忘恩负义，也并非郑芝龙喜新厌旧。你想啊，郑芝龙身为武将，经常到海外去剿匪，没个人给看家守护怎么能行呢？这么些年来他就是孤身一人啊，盼望劫法之妻早日到身边，但是日本德川幕府说什么也不批准，派了几次人去接都碰了南墙了。没有办法，又成立个家，夫人姓严，就是福州人，家里的很趁钱，另外也是搞学问的，家趁人知。严氏夫人也那么善良，也那么样贤惠，自从许配给郑芝龙也是夫唱夫随。咱说这书挺短，时间过得可挺快呀。严氏夫人许配给郑芝龙之后，嘿，接连着生下四个男孩，四个大小子。郑芝龙给起的名郑恩、郑英、郑度、郑习，一个个都跟小老虎似的，作为父母的能不喜爱吗？可惜呀，孩子生于乱世，这样太平世界有多好，外边是兵荒马乱，战火纷飞。郑芝龙也无暇看管孩子了，每天是忧心忡忡。严氏夫人一看着老爷每天端上的菜饭如数端下来，甚至扒了几口就不吃了，哎呀，心里头也非常难过。这一天来在老爷的书房，推门进了屋了，一看丈夫背着手皱着眉正在屋里头溜，老爷您又没吃饭。哎，吃什么那是， 龙肝凤髓难以下咽。
老爷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您身体不爽？
夫人呐、啊，你坐下，我憋闷的慌，有些话不能跟旁人说，能跟你说。
老爷，有什么您就说什么吧。我虽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也帮不了您什么忙，起码你也有个交流的机会。
说的是，夫人呐、啊，大明的江山要完了啊！
那崇祯皇帝
怎么？你担心起皇上来了？夫人呐、啊，我看他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。严氏一听，容颜更变了。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鼻子头都见了汗了。在那封建年代，一切全靠君主，那君主有点闪失，当臣子的就等于没爹没娘了。严氏惊叫一声，站起身来，
老爷，那真要诚如老爷所言，咱怎么办？
哎，夫人啊，这你尽管放心。就是这些年来你亲眼目睹，我就是看家狗，我在这福建这坐镇给他守卫东南沿海，哎，确保平安无事。我不是说贿赂来的，花钱买的官，走门路运渡来的官，我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，凭着我这条命挣出来的。现在手下都是咱的人，我手下有20来万军队，我怕他何来呀？哎，不管改朝换代换成谁，他得用我姓郑的这样的人。给我官大了，咱可以商量；官小了，我摔耙子不干，因为咱有实力。夫人呐、啊，退一万步说，明朝亡国了，皇帝老子不在了。老郑家依然是老郑家，东南沿海还得飘扬着郑字旗，这个你放心吧。
老爷，我虽然是一女流，但是我也知一日不可无君呐、啊。难道真这样吗？大明朝真能完？皇上真能不在？
哎，也很难说。我已经派下哨马，不久消息就会传来。夫妻二人正在谈话，探马就到了。探马从一门下了马，飞奔奔正厅。都督何在？都督在哪儿啊？都督在书房。有人一看这探马，就知道有急事，不敢阻拦。这探马这满头大汗，背着公文进了书房，报都督。
哦，小王起来。
探马站起来，擦了擦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什么事儿你这么着急？
回都督，大事不妙了，李自成攻破了北京的外城，皇上告急，命都督马上擒王，派您马上带兵援助北京。
说着话把公事拿出来了，往书案上一放。郑芝龙连看也没看。你详细说说都怎么个经过。
是，
李自成率着几十万大兵攻陷太原，打下宣化张家口，直指昌平。李自成亲自在张义门外指挥战斗，外城很快就拿下来了，明军是四零八散呐、啊，已经难以招架了。皇上故此派兵擒王10万火急，请都督示下。
你先退下吧，赶紧吃饭，休息一晚，明日再去北京打探消息。
是，探马下去了。夫人一听啊，也吃不下饭去了。当当当当，心跳成了一个了。
老爷，怎么办呢？ 皇上派你亲王，你是不是领兵去救援北京？
晚了，你没算计算计，这福州厦门离北京多远呢？那次我也到不了北京，我不用走到半道，北京就实现了。这回是彻底玩完了。
那诚如老爷所言，我们就不发兵了。
发兵也没用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郑芝龙是按兵没动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，人呢都有私心呢。到了现在，郑芝龙看得清清的，大明朝全都是贪官污吏，文官又爱财，武将又怕死，就这样的朝廷不亡国那才怪呢。我能怎么的？我手大捂不过天来，皇帝的话他们都不听，能听我的吗？哎，凭我的实力，要守福建嘛还可以，我带兵秦王去，走不了半道上，家也得丢，我也得打败仗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干脆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事儿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哎，说北京保住了，哎，我看形势，我再发兵；保不住，我不去是正合适，守住我这一方天地。因此，他按兵不动。你要说郑芝龙这么做不对，可也是不对。你既是明朝的臣子，国难当头，你誓死得效忠啊。为什么文天祥史可法千古流芳，郑芝龙则不然，有私心。这人呢都变化呀，他跟他年轻那会儿截然不同了。年轻那时候抱负甚大，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他了。现在也许是社会把他磨练的非常圆滑，非常自私，因此他没动兵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福州的百官文武大员可乱了套了，都听着这个信儿了。这个北京要守不住，这是咋整啊？北京要丢了，叫李自成给占了，咱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，这怎么办？大家一商议，找郑芝龙去。郑芝龙掌握兵权呐，现在他就等于咱福建的家长啊，哎，比他官大的也得听他的，所以上轿的上轿，骑马的骑马，都敢问都督府。郑芝龙一看都来了，好，正好商议商议，马上吩咐一声，请大伙儿都进了都督府的议事厅，分宾主落座。郑芝龙放眼一看，好，一个个面带惊慌。特别是巡抚江大人，他是全省最高的官员了，见着郑芝龙也点头哈腰，满脸陪笑。都督，你可听说闯王已经打到北京，北京城外城都失守了，不知这个谣传真切不真切？是啊是啊，都督，真要是北京丢了，这怎么办？众位安定，大家安定啊！芝龙也听着这个信息了，的确，北京城万分危机，据末将估计，守不住了。那万一北京丢了，皇上，哎呀，咱们作为地方官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大家忘了这句话吗？鞭长莫及呀，咱离得太远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可也是。那都督，北京一丢，李自成得势了。他要一得势，跟咱们水火难相容啊。那咱应当怎么办？是啊，都督，你说咱应该怎么办？一看郑芝龙低着头不表态，大家心全没底儿了。这是靠山呢，他手下掌握着军权。巡抚明白事儿，都督，现在是特别时期呀，我们群龙无首，就得依靠着都督。这样吧，都督，
我说各位同僚，咱是不是一致推选都督做咱福建的当家人呢、啊、我看从今天开始文武大权都由都督执掌，老朽无能为力，愿意把巡抚的大印也让于都督。布政使、按察使这些官员频频点头，是啊是啊，都督你就是我们的家长，你说了算，你叫我们何去何从，一切听凭你安排。张振龙心里挺高兴，嘿，要的就是这个。我现在虽然是一省最高的武官，行政权我没有，今儿个他们主动登门把这权让给我了，那我何乐而不为啊。他假意的客气了几句，最后接管了大印。好吧，在这艰难时期，芝龙万难推卸呀、啊。既然众位拥戴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吧，暂时管理福建省军政事务，有事咱们大家商议。多谢都督，多谢都督。这帮人吵吵了一顿，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了，纷纷退去。从这天开始，郑芝龙又升了一格，文官武将的权都落他手里头了，他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建王。但郑芝龙也担心呢，特别注视着北京的变化。这天他把百官送走了，回到屋里头长出一口气，还真觉着饿了。传膳，他也传膳，皇上才叫传膳，他现在也有点忘乎所以了、金杯玉盏排摆上来，他胃口大开，吃的还挺香。要不说这个人都占一个贪字呢，郑芝龙就贪了。你看接管了权力了，不管这个权能掌握几天，他心里就特殊的高兴。喝了几口酒，正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，门一开，长子郑森从外边进来了。郑森就是郑成功啊，现在还没到叫郑成功的时候呢。现在郑森15岁了，出落的英俊的少年，比那个郑芝龙年轻那会儿还漂亮还水灵，眉眼儿、个头、身段、天资各个方面都超过他爹，因此郑芝龙对这儿子是心满意足啊。一看儿子来了，三儿一同用膳吧，谢爹爹。郑森在旁边垂手站立，没动筷子。怎么不吃啊？爹，孩儿有一件不明白的事情，请示爹爹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听说怎么北京告急，皇上下了诏旨，叫各地勤王啊。爹爹，您身为封疆大吏，岂能坐视不管？